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感谢神聚集我们在一起去学习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会跟大家继续谈创世纪。在还没有看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教导孩子是谁的责任呢？有一句话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教导孩子是父母的责任，你同意吗？2005年6月，英国媒体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故事。在一个一家四口的家庭里，三个女孩一年之内同时间怀孕生子。这则新闻之所以这么轰动，因为三个女孩都非常年幼，最大的女孩只有16岁，最小的只有12岁。三个女孩都是未婚妈妈。至于女孩的男朋友呢？其中两个男孩都是未成年的少年，而另一个的男朋友据说是一个38岁的赌徒。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悲。三个女孩的妈妈目睹这一切，她有什么反应呢？觉得是自己的错吗？不是，她认为是学校的错，是政府的错。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学校没有把足够的性知识讲解给小孩，他又批评政府对青少年推行的政策失败。听到这则新闻后，你有什么反应呢？你认为教导孩子是谁的责任呢？是父母的责任？是学校的责任？是社会的责任？还是神的责任呢？这些问题跟今天的经文有密切的关系，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5章第一到第四节。创世纪35章一到四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神吩咐雅各起来往伯特利去。当时雅各在哪里呢？上文说雅各一家在示剑买了块地，在那里安家落户。谁料晴天霹雳，雅各的女儿底拿被示剑强奸了。接着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因为愤怒的缘故，把全示剑城的男丁都杀尽。雅各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惧怕，因为当地人肯定会联手进行报复行动，那时雅各全家肯定陷入灭顶之灾。发生了这一连串的悲剧后，神吩咐雅各离开示剑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并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第二节，雅各对家里人说，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。第四节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。明明雅各的家族是认识神的，爷爷亚伯拉罕忠心地跟随神，爸爸以撒也是顺从神的人，雅各自己也经历过神， 为什么到了今天，家中竟然会有外邦神呢？请大家翻到《创世纪》31章30节和34节。31章30节，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34节，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，便坐在上头。拉班摸遍了那帐篷，并没有摸着。雅各离开拉班时，拉结暗暗地把父亲的神像藏起来。当时没有人知道神像是拉结偷的，但是从拉班的家迁往苏哥，从苏哥迁往示剑，很多年已经过去了。那时雅各肯定知道拉结偷了拉班的神像。拉结偷了父亲的东西已经不对，现在还带着偶像进自己的家敬拜，真是罪上加罪了。对于这么严重的问题，雅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可能是因为深爱拉结，所以任凭他随心所欲。你看见问题的所在吗？拉结用诡计偷了父亲的东西，把偶像带进自己的家里，这就成了孩子的坏榜样。为人父母的都知道，孩子学习不是靠死记硬背，而是靠模仿。你有什么小动作，比如你经常眨眼，小孩看见了便模仿经常眨眼。又比如你经常发脾气，拿家人当出气筒，于是你的孩子便模仿你的行为，回到学校便跟同学打架。本来雅各是不知道拉结偷了拉班的神像的，但是当他们安顿下来，雅各肯定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雅各的孩子，看见拉结向偶像跪拜，而父亲完全没有反对，既然拉结可以拥有这么多偶像，我们也该打听一下，找些偶像回来保佑全家。一方面拉结没有立个好榜样给孩子，另一方面雅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纠正拉结，这样全家人就渐渐陷入拜偶像的网罗里了。大家要明白，教导孩子是父母首要的任务，要孩子学好，你必须以身作则，立个好榜样让孩子效法。为人父母，你的言行对孩子带来极大的影响。比如有的母亲待在家里是全职的家庭主妇，他们对孩子的成长往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有的母亲经常在孩子面前批评丈夫，批评公公，批评婆婆，久而久之，孩子对爸爸的亲戚就非常反感了。开始时我提到英国一家四口的家庭，三个女孩都是未婚妈妈，这全都是他们的错吗？不是的，小孩喜欢模仿父母怎样他也怎样，那三个女孩的妈妈自己就离婚2次，三个女孩有2个不同的父亲。当最小的女儿只有10岁时，她已经容忍女儿带男朋友回家同居，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试问女孩哪里有好榜样给他们效法呢？圣经常常形容神为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为他的儿女。作为天父，神首先以身作则，树立榜样，让我们去效法。请翻到马太福音5章48节。马太福音5章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。天父如何完全呢？他赐阳光雨水，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。既然是他的儿子，我们必须效法他的榜样，以同样的爱去爱你不喜欢的人。为人父母，你给孩子的要求，你自己也必须要这样做， 只有这样，孩子才会心悦诚服。有个姐妹在外地待了一段时间，她说现在有些西方国家主张不要管教小孩，让他们自由发展。他们认为管教是消极的，使小孩变得自卑、内向，责备会伤害小孩的自尊心，对孩童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。所以不要管教，要鼓励，要称赞，这才是积极的方法。当然，如果小孩做得好，有值得称赞的地方，父母是应该鼓励他的。但问题是，当小孩做错了，你还称赞他吗？坦白说，现在很多教导小孩的方法都是出自心理学家，跟圣经是恰恰相反的。以雅各一家为例子，他是如何管教小孩的呢？非常容忍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来不约束或管教他们。比如34章，西缅和利未杀了整个示剑城的男丁，对这么严重的暴行，雅各只是抱怨一下，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35章，家人都拜偶像，孩子的穿着打扮可能都随从示剑人的风俗。36章，大儿子流便竟然跟父亲的妾毕拉同寝，但雅各也是没有采取行动。到底父母该如何教导孩子呢？请大家看两节经文，箴言23章13和14节。箴言23章13和14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这里说不可心软溺爱或纵容孩子，这样会害了他的。如果他做错了，要管教他。为什么呢？只有这样，小孩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父母不能容忍的，必须改过。为了小孩的将来着想，你的硬着心责打他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另一节经文，箴言29章15节。箴言29章15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这里说管教和责备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有益处的，使小孩更加聪明。相反，放纵孩子，他肯定会干很多无聊又愚蠢的事，使自己和家人羞愧。你想自己的孩子行在正路，成为聪明人，你必须牢牢地记住箴言的吩咐，对孩子加以纠正和管教。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，预防胜于治疗，纠正可以说是治疗的方法。要预防孩子重蹈覆辙，就必须为他打好属灵基础，带领他去认识神。神吩咐雅各离开示剑，重返伯特利，他明白了自己的亏欠。我们回到创世纪35章第二到第四节。创世纪35章第二到第四节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现在雅各真正发挥一家之主的作用，呼吁全家把偶像除掉，洁净自己，更换衣裳，离开示剑上伯特利去。他诉说神的信实，如何在逃难的日子保佑他。他也提到自己的亏欠，没有按照当日的诺言在伯特利为神筑坛。听见雅各的呼吁，全家人都回应，都把偶像和跟偶像有关的耳环除掉。 很多时候，当问题出现了，当孩子闯祸了，我们便怨天尤人，说是学校的错，是邻居的错，是社会的错。其实孩子就好像白纸一张，你不把神的话语传给他，那么电视、电影、互联网就把不良的意识传给他。你回到家里是做什么的呢？是否说下班后什么都不想做，只管自己看报纸、看电视，连陪小孩也没时间，更不用说跟他一起读经祷告了。请大家翻到《生命记》六章第五到第七节，《生命记》六章第五到第七节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小孩每天也要面对世界的诱惑和各种各样的冲击，他是何等需要神的话语作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为人父母，你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他，带领他去认识神。雅各全家回应神，把偶像除掉。中国南方沿海的城市，特别是广东省、福建省，那里的人特别迷信，特别喜欢拜偶像。中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文革，中国人应该是100%的无神论者，为什么开放后又回到迷信和拜偶像上呢？可能你说，我根本不迷信，连寺庙也没去过，所以也没有拜过偶像。到底什么是拜偶像呢？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三章五节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说，既然已经信主，就当脱离以前的生活，把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都除掉。请大家留意括号里的那句话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在神的眼中，什么是拜偶像呢？到寺庙拜假神，是，这是拜偶像。但拜偶像不是这么简单，即使你不去寺庙拜假神，也有可能犯拜偶像的罪。如果心里有贪婪，那么你也犯了拜偶像的罪，因为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为什么贪婪跟拜偶像一样呢？拜偶像是迷信，是不敬畏神，贪婪却是小毛病，是人之常情。为什么保罗把两者看为同等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拜偶像和贪婪只是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人心里的欲望和贪念。拜偶像和贪婪只是铜钱的两面，根源是一样的，就是人里头的贪。为什么人们会迷信？为什么人们会拜假神？是因为教育水平低，所以受骗吗？不见得，有些非常迷信的人是知识分子，受过良好教育。他们在布置办公室前，找人来看风水，然后才决定桌子、椅子放在哪里。明明是知识分子，为什么变得如此迷信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迷信的人不是因为智商低，而是因为心里有很多欲念，有贪念。他们拜偶像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了满足心里的欲望。有的人求发财，希望中彩票，下半生不用干活；有的人求健康，希望有奇迹出现，病得医治；有的人求孩子能进大学，将来可以出人头地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欲望，但是追根究底，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。所以不要太快下定论，以为自己不拜偶像。不是的，只要心里有贪念， 你的欲望就成为主人控制你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这里主耶稣把拜偶像解释得非常透彻，他没有提到迷信，也没有提到拜假神，却提到追求钱财。贪钱就是拜偶像。世人只有两种，要么追求神，要么追求金钱，两者不可兼得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信主的人有可能拜偶像吗？有可能，如果他很看重金钱，把钱放在首位，那么表面上是信主的，但实际上还是被钱主宰。比如有的信徒为了攒钱，连属于神的十一奉献也舍不得给，有的信徒为了多挣几百块，宁可选择一份不能去聚会的工作，这样他们爱钱多还是爱神多呢？现在大家明白了拜偶像的意思了。偶像不仅是那些人手造的神像，而是所有占据神的位置的代替品。如果我们让任何人任何东西占据了神的位置，我们就陷入拜偶像的罪了。请大家回到创世纪三十五章。三十五章第四节说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间那里的橡树底下。雅各全家都回应神，把所有神像和耳朵上的耳环都除掉。他们的耳环也带有迷信的色彩，可能是代表偶像的祝福，所以都通通除掉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拜过偶像的人都知道，要割断跟偶像的关系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位姐妹从前是拜偶像的，后来她听到福音便立志把偶像除掉，归向耶稣。她说当时内心的挣扎很大，天天流泪，既想信主又不忍心把偶像扔掉，最后还是靠着主终于脱离了偶像的缠绕。另外他们也把耳环除掉，全藏在世间的橡树底下。这些耳环不是普通的装饰品，而是带有迷信的色彩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毫不留恋地把这些东西扔掉吗？还是觉得这些东西挺贵重的，都是留着，只要不佩戴就行了？雅各却丝毫不眷恋这些东西，把它们通通藏在世间的橡树底下。这个行动表达了一种坚决、义无反顾的态度。对雅各来说，他们必须跟这些东西一刀两断，否则无法回到神的旨意中。那么雅各全家离开世界后经历到什么呢？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五到第七节说，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这里我们看到悔改带来的福气，神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本来雅各害怕儿子的暴行会引起迦南人的报复行动，把他们全家杀尽，但是当他们真心悔改，神便成为盾牌，四面围绕他们，使周边的人不敢伤害他们。这样他们就平平安安回到伯特利，而雅各也能够完成向神许下的诺言，为神筑一座坛，跟神重新和好。最后请大家看35章第9到12节。 三十五章九到十二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与他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”大家会否觉得奇怪呢？明明创世纪三十二章，神已经吩咐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了，为什么现在又重复一遍呢？显然雅各没有把名字改为以色列，所以神提醒他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改名为以色列。以前雅各跟天使摔跤，天使答应祝福他，又给他新名字，这意味着一个转折点，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雅各跟神特殊的关系。正如启示录二章说，那些得胜的信徒会得到一个新名字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这新名字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跟神特殊的关系。正如恋爱的情侣一样，只有他们才知道对方特殊的名字。所以这个新名字不是名字这么简单，而是关系的象征。以前的雅各只懂得临时抱佛脚，遇难时就求告神，现在才明白到他跟神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福气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三十五章，题目是起来上伯特利去。我们看见第一，为人父母的必须以身作则，成为孩子的榜样。看见小孩犯错了，应该加以管教和纠正。最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语传给他，带领他去认识神。第二，偶像不单指神像，也指一切占据神位置的人或东西。保罗说，贪婪跟拜偶像是同出一辙，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贪念。主耶稣说，贪钱就是拜偶像。如果信主的人不警醒，很容易会掉进拜偶像的网罗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